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世界如果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他已恨了我。若是你们属于世界，世界必喜爱你们有如属于自己的人，但因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为此世界才恨你们。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所说过的话，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们；如果他们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但是他们为了我的缘故要向你们做的这一切，因为他们不认识那派遣我来的。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基督徒很早就意识到，就有这样的教导，基督徒是生活在世界中，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并不恨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随从世界的价值观。那其实这个若望福音所谈的在信仰上面的关系啊，彼此不同的关系，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看不能讲对立，但从对方来看是对立。我们就是这么今天的世界的政治的现实，或者是一般的情况啊，台湾这个党派的对立啊，这国际间国家国家对立啊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基督徒因为有耶稣给的价值观，所以不同于世界。那世界因为我们不跟他们相同，就要把我们毁掉，很简单，把我们毁掉。不过我们知道基督徒从来就不恨世界，天主不恨这个世界，否则的话耶稣不会来。我们知道若望福音前面说的，天主竟这样爱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教会跟世界的关系要避免两个极端啊，我们跟世界不完全等同，也不是完全对立。即使世界会用对立的眼光看我们，我们还是蒙召被派选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拣选出来，被拣选出来，然后是为了这个世界。当然首先让自己得救，然后是为这个世界的得救我们被召教。这个大跟全世界各大宗教都非常不同，非常不一样。我常常想啊，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想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的啊，这样的一个胸怀，这样的一个关怀啊，知道自身的身份，也知道自己跟这个外在的关系，不能够强迫，不强迫，我们是愿意以在被迫害的情况之下不报复的方式，让这个世界看见是另外一个。你讲这个人格特质吧，信仰特质，本来应该是单纯从道理想，从理性想，应该是最吸引人的。凡尔会议之后更是清楚地说了啊，要多多地找到各个不同宗教的真理性啊。我们当然分真理的层次，我们相信大公教会、天主教会有完美的天主给的全部的真理，但是别的教派、别的团体、别的民族也都有相当的真理性。那么有真理分这个层次，有的更接近天主一点点，有的离天主还远一点点。那基督徒的召教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应该预期的，就像耶稣曾经怎么样被世界对待了，我们一样会被这样对待。那同样的，耶稣怎么样回应了这个世界，也是我们回应世界的方法。我们求耶稣帮我们能够真正的爱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爱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耶稣，初期教会就开始，所以有这个福传的工作。我们今天跟着保禄，跟着中途大叔的叙述，我们已经到了欧洲 啊，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很可惜的，删掉几段话。我们知道，在开完了中途会议之后，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门就开了。然后保罗决定去，本来他决定率去再一次外出传教。本来你看那个目的是为了要去探访他本来所建立的教会。本来在第一次旅行里面所建立的教会，他希望去，你讲睦邻探访吧，这坚定他们，鼓励他们，或者给他们更多的教导。好，但是这个今天读经省掉了。那接着是出发前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保罗跟巴拿伯就分离了。应该讲决裂了，讲决裂了。这个对初期教会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两个大中途之间就变成怎么样，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去了。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大概每一个人的对于自己的招教的坚持啊，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不过好处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成为仇人，而是分头努力，让传福音从此成了两条路线，一个呢去到塞浦路斯，那保禄带着希拉就重新经过他们本来第一次的浮船旅行，经过小亚细亚或经过土耳其的中部，然后最后他们到了土耳其的最西边。那今天的福音是在路上他们好几次说圣神阻挡他们，圣神阻挡他们啊！大概可以相信他们在那一段一开始的路程里面是碰到了很多困难，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浮船的成果。他们就是在初期教会的反省里面是圣神要他们继续往前走。然后呢到了特洛阿，特洛阿是很有名的木马屠城的背景的地方，故事的地方。好，然后呢在那边有一个神事，保罗看见马其顿人，马其顿各位知道今天是希腊的北边嘛，在北边，所以马其顿人有一个人显现给保罗，就说你来援助我们吧，秦王马其顿去援助我们吧。援助这个字啊，希腊原文啊，其实可以直接翻译秦王马其顿去拯救我们吧，就是拯救的意思，也是把救恩带给我们的意思。那保罗就懂了，他们就去了。那还有一个小细节，如果各位读的话要知道，到这个地方为止，整个的作者的叙述是以第三人称讲故事，他讲初期教会的发展，讲伯多禄跟若望，讲中途会议，讲保罗跟巴尔纳伯，然后现在突然间就换了一个语句。我再练一下，夜间保禄看了一个异象，所以是路加讲保禄的故事啊。保禄看了一个异象啊，有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秦王马其顿去援助我们吧啊。这个我们是马其顿人吗？直接语句，保禄既看见这个异象，这个 vision 啊，我们便推知是天主召叫我们给他们宣传福音，便立刻走了啊，突然间变成了第一人称，而且是多数的讲法，好像从现在开始，如果各位注意读的话，从现在开始我们读下去，好大一个篇幅里面，大概第二次旅行里面开始变成什么？变成好像是一个保禄的同行者在写日记了。我希望各位在阅读里面这些小小细节了，你注意看就会很有趣的，就发现这个故事更明白。当然我们知道不必真正把它懂成了，真的是有一个人在写日记，还是路加在写，只是他换了一个方式写以后，那么让这个初期教会会让整个世界历史里面的人读起来那个见证性就更高。那他们往前走，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他们，还有很多的仇恨等待着他们，那他们不怕，他们被召教，他们被耶稣从这个世界召教出来，然后呢为了跟耶稣合作使这个世界得救。我们求保禄帮助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让世界跟着我们一起走向天国。